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直立行走的锤总。今天呢，又是跟菲菲老师一起聊聊我们这个大师我有病的第三集。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感觉像去年的时候清明讲的是周易的一个卦，然后呢好像还在眼前的一晃又到今年的清明了
感觉就过年没多久然后又到了下一个节日。
是的是的，去年讲这个周易的卦的时候，我说清明节本身其实特别的重大，它是从我们作为农耕社会来说的这个法度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节日。就月份上来说，农历的月份从卯月转向辰月，那今年本来又是辰年嘛，
对，
龙年。那辰呢，其实这个字在汉字里面代表着就是手握着一个这个农具，就是要耕耘的开始了。所以您看比如说像是什么振作起来啊，对吧，还有这个震卦的震啊等等，其实里面都包含了辰的信息。清明节呢，其实也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祭祀祖先。所以今天呢，其实就想跟这个菲菲老师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因为在前两集呢，我们聊的是一些像精神啊心理上的一些很典型的我们今年普遍存在的这个时代性的问题啊。
对，基本上还是从个体出发，但我们今天的话可能就是从一个更庞大的一个系统的角度去出发，去探讨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根，我们的溯源。
没错，这些年好像大家提原生家庭提的特别多。比如说社会上如果出现一个暗黑型的人格的人啊，或者说是一个高材生，但是这个人在做人的品行，在他的一些社会性的这个行为方式方面令人可以说是大跌眼镜啊。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会第一反应去指责或者至少是审视他的原生家庭，
他到底是怎么样去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对，
然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呢，就是我其实会很关注教育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教育不仅指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更重要的是一代一代的人是通过什么样的维度开始接受教育。如果你关心未来，那你就一定得关心这件事，因为在我们的未来，今天正在接受着教育的青少年孩子或者说青年人，就是未来的所谓主人或者说是主流、
啊、对
对
对, 对
吧。所以呢，他们今天接受着什么样的教育，那么在他们开始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社会就会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世界的看法所推动。那在这个教育这件事情里面呢其实家庭的教育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事实上呢，今天其实又是一个我觉得家庭教育非常割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嗯、因为其实现在的社会可能跟以前会越来越不一样，离婚率越来越高，再去谈一些家庭啊家庭教育啊包括说家风啊什么的，可能跟以前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凝聚力了。
而且现在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打工人啊等等，我不确定每年到清明的时候还有多大的机会可以跟着长辈一起去祭祖。
现在确实清明节可能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零零啊之类的他们眼里面，可能我觉得、啊、大多数可能哎节假日国家规定的休假日可以休息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这就跟教育有关，就教育它并不是完全的体系化，它其实是在一个环境和身边的人共同的一种行为塑造之下去潜移默化的构成很强大的影响，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教育学者或者学家吧都会非常强调所谓的言传和这个身教嘛，跟你最亲近的赐予你生命每天大家在一起生活的父母这样的人家人，他们的言行对你其实是有直观的一个影响作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经常一说起精神或者心理方面的问题啊，就会追溯那个原生家庭。我就在想就是原生家庭是不是过度的在背锅，就是
我也觉得其实是过度的背锅，动不动所有的东西都往原生家庭上去做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有一种好像责任逃离的那种感觉。不可否认就是有一些原生家庭确实父母能力比较出众，父母很有责任感、嗯、父母能为孩子提供很多安全的港湾。
嗯，
也有一些父母可能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过好自己的半生，能够为子女提供的东西也确实会有限。像紫微斗数里面去看的话，其实父母宫的话紫微盘里面12个宫嘛， 它只占了这十二个宫里面其中一个宫位。
嗯，
就我们人生当中你放眼去看的话，你会有你的朋友，有你的伴侣，有你的上级，有你的同事，有很多很多的关系。
嗯，
人都是处在关系里面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原生家庭，可能思维的一些东西，眼界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家庭就是局限了自己。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去向内去寻自己。
对，所以所谓的原生家庭到底跟我们在哪些维度上构成了连接，它的确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强烈的影响，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去跳出这个框架啊，能够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咱们在清明节的时候要去祭祖啊，像以前我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这个姥姥姥爷舅舅们，我的父母等等一大家子
人
去祭拜。你去拜的时候，有些你所拜的人都是你生命中从未谋面的人，你跟他其实没有生命上的交集。
嗯，可能就是你爷爷的上上上辈。
哎，对。然后呢，这就像余光中所写的那个诗嘛，是吧，说自己的母亲，说他在坟墓的里面，我在外边，所谓生死相隔，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呢，在中国人的这个家的逻辑里面，就是他一定要让你跟他产生一种必然的交集。那这个靠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比如说像清明这样的仪式，就是你面前面对的可能是一堆牌位，比如说南北方都有一些这种村镇啊等等，可能还有一些家族保留了这个祠堂。那现在呢，这种家族性的一些祭拜的风气呢，也慢慢的在有所恢复。然后呢，在祠堂里面你就看着摆满了牌位啊，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他们跟你也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呢，在你朝他们去磕头啊，然后在那个家族的氛围和环境中，其实我觉得你是靠就是活着的这些人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状态，以及从日常在这个家族关系中感受到的一些作用和力量，从而去抽象的认识到了所谓的自己的祖先。
看起来好像没有关联，但是其实还是关联非常强的。
就他其实是在告诉你说，你今天所拥有的、得到的或者正在做的一切，在这个冥冥之中都有他们的在天之灵。
对，
对吧，在观察审视和保佑着你。
对，就是年轻人好像现在对于就是清明啊这种节日啊可能就有点无感啊。
嗯，
但是大家比如说自己最近运势不太好啊，财运不好啊，又想有一些改善的一些玄学小技巧，其实我觉得这种改运的小技巧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嗯，
就比如说回去拜拜祖宗祖宗能不能保佑我今年工作顺利，财运滚滚。
嗯，
我觉得遇事不决量子纠缠嘛说白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人其实他们对于我们后代的一些运势，它是会有这种纠缠在里面的。
当然当然。
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年还是非常有必要要回老家的。
对，
就是看一看，回去看一看就是先人的那个阴宅。
嗯，
有的时候环境的变化可能半年一年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变化。
对，
阳宅还好，阴宅的话可能就是阴宅可以影响一个大家族的人，所以你可能上上辈老太爷那一辈儿，他可能会影响到就是你整个一个家族的一个命落。
是的，
家人的一些阴宅有一些不好的变化，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去调整。
嗯，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在我身上就会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
是吧，
因为前几年的话疫情不太好方便就是出行啊什么的。
对，
那一年的话我家里面就是有一年多没有回去。
嗯，
家里面就事情不断，事情不断的体现在我父亲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要去医院做手术。
嗯，
然后生意出现了问题，然后工人又出现了问题，非常非常的不顺，包括说我大伯家也是出事了。
嗯，
咋回事呢？就是疫情结束了之后，清明可以回去了之后回到家，哦，发现我奶奶的阴宅上面就是突然长出了两棵很大的树。
哦，
那个树呢可能就是1.8米左右吧，就是人高的一个高度。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就是在一年多左右的一个时间里面，可能就是小鸟它吃了个种子，
对，
拉了个屎在那个 阴宅上面发芽长出来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去处理、然后它那个树根的话它不是扎在土地里面，它慢慢的会把碑啊什么的就都弄歪掉了，
对，顶歪了，
对，顶歪了，所以整个一个环境就会产生了变化。
嗯，
我们后人之间的这种运势方面就会产生这种联动的影响。
嗯，
我觉得这个就像是风水里面的一种蝴蝶效应吧、
说得好
是吧，蝴蝶效应一样的，你拍了一个翅膀，结果那边就产生了那个龙卷风一样的这种影响。
嗯，以前在这种土葬为主的这个时代啊，那时候你比如说像西北，像在西安，那这个人下葬呢都是有蛮多的这个规则的，比如说你这个挖这个墓室啊，就一定要有这个墓室的这个概念，哪怕说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要有一个所谓室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墓穴它垂直地面往下挖，挖下去之后呢一定要向侧面掏进去，掏一个洞一样侧面，然后呢这个棺椁是放在侧面的这个洞里的，所以这其实就是所谓室的概念，其实跟活人住的房子一样，对吧，
对，
就是你不能这个一进来就登堂入室了嘛，你一进来就打开就是卧室对吧，这个不太对，垂直竖着这个下去的这里其实是一个相当于像是一个过道或者厅等等这样啊，是个过渡性的空间，侧面才是墓室，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讲究的是这个土呢是不能直接压在这个棺木上的，
对，
哎，你要是这种垂直的直接下去，其实你开始埋土的时候土全部都是完全埋住的。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既谈心理的科学又谈玄学啊等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相通之处的，这就像伟大的我特别崇拜的这个荣格，其实他就是对中国的道家，
道家文化，
嗯，对，他是非常的推崇且深入去研究的，甚至他的一些著名的心理学著作里边，包括他的一些同仁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也都会提到像周易道家的一些逻辑。您提到的阴宅其实本质上就是在这个风水中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是要必须要非常重视的。
阴宅的话你其实几千年下来包括说帝王之家他们都是非常重视的，包括说龙脉会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兴衰，
嗯，
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想要自己的日子过得好，肯定也是要寻根溯源去把自己的这个龙脉给它弄好。
没错，
其实佛家所说的一个业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众生的生命的持续，可能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它主体看起来的话是一个一，但是它是由不同的这种业力或者说是这种识，就是我们的这种观念意识共同汇聚成的。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头就是去溯源，去找找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这个家族，
对， 对
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说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啊，
嗯，
或者说是一些没有办法去处理好自己的这种亲密关系啊之类的这种问题，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家族的传承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了一些这种观念的意识的问题。
没错，清明节本身它代表的就是这个阴阳两界的我们说能量体吧，彼此之间的一种呼应，向祖先去拜祭，其实很重要的目的也是在新的一年的这个农耕啊劳作开始之前，它应该抱有着就是对祖先的一种继承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志向，恰恰回答的就是类似像我是谁，我要去哪里，对吧，我从哪里来等等这样的人生的终极命题。咱们之前谈到的一些所谓精神或者心理上的病症，我觉得本质上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缘由吧，关于人生的这个 why 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赚这么多钱，我为什么要努力，就这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很多的世俗价值观或者说大家共有的一种世俗性的理想，其实我相信会被逐渐的被抛弃的。因为如果你不抛弃这些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你并不是真的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活。中国传统的这个家庭观念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命运共同体，其实有一句话嘛叫一荣俱
荣，
对，一损俱损，
对，
你不是一个人，对吧，
是的，
你活着是要承担这个家族天然赋予你的责任和义务的。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不是一个这个孤独的灵魂，家族或者说这么多年的这种一辈辈传承下来的这个生存的脉络，它其实会带给你活下去的这个意图和它的力量的。 只不过因为今天其实脱离了典型的这个农耕文明之后呢，我们都不再是在一个这种在地文化和对祖宗的这点田产啊，它的一个继承之下去看待人生了。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关联就被极大的弱化了。
但是从玄学的角度去看的话，虽然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自我的这种个体意识会越来越强，更多的以我这个为中心点出发去看待很多的事情，但是从玄学的角度来说呢，又不得不承认我是家庭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说易经八卦嘛，八卦的话每一个卦它其实都代表着相应的一个卦位，父母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子孙位有问题，对应到的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运势方面会受到影响。如果我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乾卦呀或者坤卦呀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对应的是我的长辈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出来，不仅仅说是阳宅阴宅，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如果就是任何一方出现了问题，相应的这个运势都会出现的。所以我就觉得像很多的影视剧啊，像那个知否知否，包括说像那种大宅门那样子的一些时代跨度非常大的这种影视剧，它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种家族观念，
对，
包括说父母啊祖孙啊之间的这种教育的关系，其实它可能跨越了几十年都会影响到我们下下代的子孙。然后我身边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一个案例让我非常的惊叹的，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家里面就是19年的时候就家运特别不顺，父亲刚刚得了那个癌症，然后去医院治疗，然后紧接着他自己又出现了身体方面的问题，然后也是属于那种癌症级别的，也是就是感觉哇这个运势真的不顺的时候是喝水都塞牙的那种地步，
对，
但是年纪也很轻啊，就跟我同龄的女孩子，他想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会就是生这么严重的病哈，其实当时也是抱着说想要去帮助一下朋友的那个心态，然后去
帮着看了看，
我没看我是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带着问题去跟师傅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跟我那个师傅结缘的时候我其实是抱着一些怀疑的态度跟师傅去结缘的，我觉得他也蛮牛的，他话不多但是我可以用技术来征服你把他的一些事情直接描述给我师傅听，我师傅就说一般的家庭不可能说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不顺的事情，可能是阴宅出现了问题，然后就直接逆推啊，逆推说是不是爷爷的那个阴宅北边坎位上面出现了问题，可能是一条路冲到了，然后正好我朋友那个时候刚做完手术救病，就是在家里面，正好在老家，就撑着伞去看看是不是出现问题，因为他说好像也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他记得好像后面没有路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安徽还下雨，然后他打着伞去看的，就开视频远程，我师傅帮忙看，他看说哇，说你们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就是看一看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或者说自己没注意到，因为是山里面嘛，下雨的话可能那个常年累月的那个雨水冲刷可能就会顺着下坡往下走，然后就会形成了一条很小的一个像水沟一样的那个路，
等于冲出来了一条路、
哎、冲出来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呢就冲到了他爷爷那个阴宅的北边坎卦、
哦、
坎卦的话其实在我们风水里面就像是一个靠山一样的，
对，
就像是人嘛，你坐在这儿你有后背有没有靠，家运顺不顺都是坎卦所主的，然后这个坎卦受损了之后其实对应到的也是人身上的这个肾脏啊，然后是那个排行的话就是他爸爸这个排行的，每一年为什么祖宗定下了这个规矩每一年都要过一下这个清明节其实也是在点拨我们的晚辈一定要回去看一看、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环境的变化，其实我们的这个家族的命运共同体不管是隔了时间多久远其实大家都是纠缠在一起的，
对，包括像荣格呀等等这样的大师，他们在西方的这种心理和精神分析的这个体系中对于梦境就像您说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阴宅一样，一说梦可能大家就想到什么周公解梦啊等等啊，
对对对，
但是从西方的这种 心理科学啊等等角度来说，第一呢，他也非常重视对梦境的这个剖析，
对，
包括弗洛伊德就非常有名，是吧？梦的解析啊等等，
包括说我们的那个托梦，
哎，对，所以你看他经常，特别是比如说在可能近些年离世的这个亲人，如果你跟他的感情很好，你可能就会在接下来的一些时间里边，可能总会梦到他，就像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去世了之后，因为他生前就是曾经这个有病痛的这个原因嘛，去世之后呢，其实我跟我母亲都会梦到他，梦到他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梦里问他，就是还疼不疼了，是不是这个好一些了。其实这就是一种应激嘛，就是你留存下来的那个创伤，它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逐步逐步的消解的。但同时呢，类似像做了这样的梦之后，虽然你可能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是在一个流泪的状态了啊，但其实能带给人比较大的一种治愈感，就是你的情绪是能够获得这种疏解的。咱们说的这个家族啊等等，在今天很多的时候似乎被新潮的文化所摒弃或者忽视，就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这个东西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就真正健康和科学的发展方式应该是东方人有东方人的发展逻辑，西方人有西方的。
对，
那不可能是用一套逻辑然后天下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套，对吧？
说到这个托梦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是现在的科学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有可能确实会有一点道理的东西啊。这个说到有一些比较玄幻的世界因为这个说到就是量子纠缠嘛，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些时空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意识方面会有一些超越时空的纠缠，因为见过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之后，反而觉得可能会有这个道理。一个是我们那个老家那个神婆，因为我经常去他那儿嘛，然后看他怎么去给别人看事儿。然后就是有一种人，就是你即使捧着千两黄金去找他，他都没有办法去帮你做事儿的。没有子嗣，在我们那边叫缺房，就是缺房的那种人。我记得是之前一个人得了病，他去找神婆，不是要做法之后开天眼然后去看嘛，然后说打不进去。为什么打不进去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缺房的在那边就是阻碍着他了，就没有办法就是通过什么自己的一些法力去看到，哎，家里面到底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健康的这种问题影响嘛。
是说他家里边有这个缺房的，
对，只要是但凡有缺房的都打不进去，看不了事儿。就是现在很多人是丁克嘛，
都属于缺房的
哎，对，其实这个就是缺房。有些年轻人可能想的就比较开，那到我们这一辈没了就没了呗，就结束了呗，
对，
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呀。就
对对，
就
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讲什么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话啊，肯定都会被马上的被批判，
是的，
驳斥，
是的，
然后这个不只是老封建了，这简直是与时代这个背逆而行。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家庭本身还是让我们置于一个特别重要的紧密关系中，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关系的一个环境里边，人开始学会怎么活着。所以呢，您刚才说叫缺房也好，或者说在传统的逻辑里边，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种所谓缺损或者说是不完整等等这样的逻辑也好，如果我们拿掉这些概念去看它的本质，它其实谈的就是你的一种在关系上的，特别是亲密关系上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健全的。
对，
其实亲密关系的一个健全性可能是对原生家庭我们说一种判断啊，或者说是是不是应该由他来背锅，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包括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意识的这种纠缠，还有托梦的，是我另外一个师兄很厉害。我们现在不是像看有一些小孩子感觉好像他很聪明，感觉好像没有喝孟婆汤一样的，上一世的那个记忆好像没有完全消除干净，还带着上辈子的记忆来到这一世，
就是学什么东西都特快，
对，
一点
就
通，就
可能会对数字特别敏感，或者说他对那个舞蹈特别有感觉。就是那个还没能把控住尿的那个年龄，他已经能把控住那个舞蹈的节奏了。然后我有个师兄也是很玄幻的，他是属于睡觉的时候有一个白头老翁来找到他，然后说他上一辈子是算卦的。
说师兄上辈子是算卦的。
对，上辈子是算卦的。
这辈子又算卦了。
对，然后就在梦里面教他梅花易数啊那些东西的，然后他那个记忆哇突然又回来了。像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啊，他就 感觉就是那个打游戏开了挂一样的，人家迭代了上一世的记忆，然后像一些挂的一些理解啊，或者说是一些看事啊什么的，就比我们的那个速度，那个 CPU 烧的那个速度快很多很多。
要把之前的云存储找回来。
对，所以我觉得意识的东西，不同时空的这种纠缠，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理解它。
当然。
可能到以后科技发达了之后会有它的一些妙用吧。
嗯，其实意识跟无意识一直都是在这种心理学啊精神学的探索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体系嘛。这个当然也是荣格比较推崇的一个逻辑，它跟这个弗洛伊德的这种所谓潜意识还不太一样。然后潜意识可能就是一个专门装那些这个情绪的不满啊垃圾啊，
或者说是一些隐性的一些欲望啊之类的，没有办法去宣泄的。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可能会压抑一些对于原生家庭的一些东西，
哎，
自己没有办法去发掘出来。如果说没有通过咨询啊去把这些问题暴露显现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无意识的把这些问题又会迭代给下一代。
是的，就是我们自己曾经给自己造成过的或者体会过的那些痛苦，可能会在往下一代输送的时候去继续保留，而且它可能就是在咱们说的这种潜行的意识里边就自然的被保留。我就想到这个塞利格曼，
嗯，
塞利格曼呢，其实如果大家对心理学感兴趣呢，可能对他也有所了解啊。他其实开创了这个叫积极心理学，也受到很多人的推崇。当然有些人都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整天在讲鸡汤是吧，
毒鸡汤听多了耳朵有点生茧了，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家庭给我们所赋予的一种东西可能就是叫做习性。因为人在弱小的时候呢，必须要从父母身上像我们刚才说的去不断的习得很多的东西，学到的东西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生活的一个所谓三观，以及应对生活事物的一个自然反应，它的一种习性式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塞里格曼当年做的这个叫做习得性无助嘛，
嗯，
把一个小狗关在一个小箱子里是吧，
然后一直给它刺激，
哎，给它来点通点小电呀什么的。对吧，刺激一下，当然这个电击呢不会让它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很难受嘛，不舒服嘛。所以呢这个小狗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在玩命的想挣脱这个箱子，
其实这个也是本能。
对，但是呢挣脱不了，因为这个箱子被做得非常的结实，没有任何可能靠它的弱小的力量能挣脱。那再接下来怎么办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小狗就不再挣脱了，就忍了，就是哎呀反正也能忍得住是吧，也没有那么痛苦，就劝服自己就忍了吧。所以呢再给它小电击的时候呢它就不动了。接下来呢把它放在另一个箱子里呢，是中间有一个隔栏，这个隔栏呢其实它是可以小狗很容易的跳过去的，跳到另外一边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地面啊，其实是不通电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狗通了电之后仍然选择的是忍耐，就它都不会哪怕尝试一下说哎，我从这个围栏上跳过去试一下，它都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它默认说围栏的那一边没有什么区别，
对，
一样有电。
嗯，
所以呢这其实就是这个很著名的塞里格曼的这个叫做习得性无助的这个实验。就是无助的到底是上帝没有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还是我们根本就在心里认为窗外和窗内是一样的。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本能和这个刺激的一个对抗，像我们生活当中一样，自己能不能跟原生家庭去对抗的这个能力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他自身的一个心力，就是说到最后你还是不是有这个心理能量再去尝试去逃脱。
嗯，
这让我想到我身边一个非常典型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个朋友的故事。
嗯，
他是属于父母逼婚逼得特别紧的，他父亲是一个非常追求浪漫的一个男人，
哦，
50多岁了，离过2次婚，然后呢又不断的去谈女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追求爱的一个人。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50几岁的大老爷们你还要爱不是应该把你的能量用在赚钱去成就自我，然后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这个生活平台物质平台的一个这种经历上面吗？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啊，我们说这个50知天命了嘛，对不对也该消停了是吧
对对对，那其实他的一个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后来他父亲又逼婚逼他，就说你一定要结婚，你不结婚的话我在我们这一片我就抬不起头，我没有办法做人，那我不如去死。然后他就受不了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逼迫，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去就是很
相亲，
很快的很迅速的去找了一个男人
结婚了，
先把孩子怀上了，然后再去逼着结婚。
天哪！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非常不快乐非常不幸福的，
当然当然非常痛苦，
就是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嗯，
但是这个在我们眼里看来，像我这种是属于比较敢于反抗的我就不会像那个电击的小狗一样我觉得我有这个心理一直反抗下去，如果是我父亲跟我说你如果不结婚我就去死的话，我会说要死大家一起死
所以你现在还在反抗吗？
我还在反抗
还在反抗，嗯，还在反抗
大不了就是一死
菲菲老师你的人设是一个睿智的心理学专家
这个我就是不会是那个极端型这个就是被父母操控被 PUA 之后，
嗯，
你是不是能够去反操控父母，
嗯，
能够有这种自己独立的一个意识，
对，
是你自己更重要呢还是说去迎合父母的这种无理的一些要求重要呢？因为其实父母这样子做的话，你说他是为了让孩子幸福所以一定要让他去结婚吗？不是，我觉得是父母为了去逃脱自己的一些责任让他去做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而已。
您刚才提这个呢让我想到一件事，我们其实是用原生家庭这个词代替了父母这样的一个称呼，最直观指向的肯定是父母。
对，
那这里存在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就是所谓情感的特权。
对，
就是因为这种情感太特殊了，这是人这一辈子最特殊的情感了，因为你的生命是由他们来赐予的，再加上中国整个东方文化吧，其实是一个非常讲求孝道的文化。那孝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就是在整个道德的一个规范体系里边有着无上的地位的，哪怕是拥有无上权力的古代的帝王也必须受制于孝道，它赋予了这个情感本身或者这个情感关系一个特定的所谓主从关系。所以在这个主从关系之下，如果父母本身我觉得在这个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是一种消极的，是一种像比如说 PUA 的，甚至是带有这种暗黑性质的，其实对于这个从属者天然被赋予了一个弱势地位的这个孩子这个主体来说，其实就是像一个灾难和痛苦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对，就是你如果说是刚刚我说的像那样的一些父母的话，那很多小孩确实他会觉得反抗意义不大，或者说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这种自我的这种力量啊，我反抗了后面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一些结果，或者说好的一些其他的人生选择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就会有这种习得性的无助出来嘛。
嗯，没错。所以这个习得性的无助呢，有的时候其实你想象一下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作为一个孩子来说，这种弱势的感受，然后呢他可能在情感上还存在对父母的这种比较强的一种依赖啊，过分的去忤逆啊这个父母的一个意愿的话
对，
似乎呢是
不孝的体现了。
对，是你在人为的去刻意的撕裂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你在破坏这个情感。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习得性的无助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接受那个小狗，为什么接受卧在那里啊？我们为什么会接受在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状态下去忍受，可能也是在于这儿，就是它有点像投鼠忌器，就是它不太愿意去，或者说觉得自己无法承受那个情感撕裂带来的一个后果。
嗯，我觉得人他的一个本性就是我们人都是活在系统里面的，都是活在关系里面
的。是
的，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理学它更多的是关注我们个体嘛，很少会有一些理论就是把人放在系统里面去看待不同关系当中的人。
嗯，
所以我是比较认同就是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家庭结构理论。
嗯，
它是德国的心理学家叫海灵格提出的。
嗯，
他就是看到家庭当中的一些关系，比如说家庭里面会有一些失衡的关系，施与受的失衡。
嗯，
就比如说有一些父亲他可能是没有什么责任感的。
嗯，
现在不是说有一些婚姻关系是那种丧偶式的婚姻关系，
丧偶式的没错，
什么都不管甩手掌柜一样的。
对，
这种是施与受的失衡，母亲她没有办法寻得丈夫的这种情感的支持，她就把小孩 当做他唯一的一个情感的出口。
嗯，
那孩子的话可能就过多的承担了一些责任一些角色，
嗯，
承担了丈夫这边的一些角色，又承担了自己小孩该承担的一些东西。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就是有点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叫缺房。
嗯，对，
对吧？在重要的一个平衡的这个结构中，其实彼此互相是没有办法相互替代的。就您刚说的这个德国的这个心理学家提出的这个理论，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缺房是一个逻辑。你一定应该是在各自应该发挥的角色能量，对吧？和关系的那个作用上去各自的做出你应该做的事儿。那么这个能量的一个体系就是正常的。用传统的话来说，是这个爹要有个爹样，孩子要有个孩子样。
是是是。
但是呢，这句话呢，容易被放在传统的逻辑中去理解，说哦，爹有爹样就是爹味十足，孩子有孩子样那就是孩子要唯唯诺诺。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句话过时了，而是这句话的解释，我们应该放在新的时代来看。我自己有一个观察和体会，就从我自己也做了父母，
嗯，
包括我也在观察这个我孩子的朋友啊，他的很多的父母。我就会发现好的父母或者说孩子表现出来的状态，这个家庭的一个整体状态都更好的这样的父母，好像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本身的独立性是比较强的。
对，
我之前在一些就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成为父母这件事啊，真正最大受益的不是孩子，不是说孩子从小我们抚养他长大，对吧？给他提供各种机会条件，我倒是觉得受益最大的是父母本人。就是在整个我有了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的变化是很大的。我从孩子的身上，就他教会了我很多重新看待和理解生命的这个角度和方式。就我需要重新去理解什么是生命，我怎么样真的做到说尊重一个自然的生命。如果你真的尊重他，那你就应该以一个独立的生命去看待他，就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前提。所以他的自由的一种意志，他的一种想法，他的意图等等。但第二呢，更重要的是尊重就来自于交流和倾听，就是你必须要建立跟他的这种愿意去彼此了解的关系。那事实上今天可能也是接下来咱们后面这个大师我有病也会聊到的，就是这种缄默，对吧？就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孩子跟自己的家庭之间没有太多可聊的。
像锤总的话，您是属于那种比较高认知的父母，所以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交流，会有很多的互动，然后也会去反思自我。但是像有一些人啊，可能是属于那种自己还没过明白，糊里糊涂的成为了父母，可能也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就觉得
糊里糊涂成为了父母。
对，就是糊里糊涂的就觉得我给了你生命，就把孩子当做一个没有意识的一个玩偶一样去支配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听我的。或者说在与自己就是原生家庭自己的父母那一辈的时候，很多问题还没有去处理好。
是的，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在情感上他可能过多的依赖于孩子，就咱们经常说他就指望着你要怎么怎么样。
对，
对吧，
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
对，就他不可抑制的要把他的一个生活的期望和目的意图，他的生命意图指向于你，这样的关系其实就让原本就具备的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情感的特权就变得非常的犀利和可怕。所以其实真正的好的原生家庭恐怕是每个人各自的生命都是相对独立的，
对，
他都能相对的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寻到自己的价值。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用紫微斗数去看待人生嘛。
嗯，
就是父母宫的话，它只是占了你这一个盘里面的12分之1。
12分之1。
那更多的还是自我。
嗯，
自我的话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三方四正，包括说你的命宫、你的迁移宫、你的福德宫、你的官禄、你的事业，包括说你的财帛，这些都是你的命的三方四正。是
三方四正，
对，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能量。
嗯，
一定要去挖掘出自我的能量。
嗯，
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
嗯，
那确实是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大运环境，可能是在你十几二十岁的这个年纪里面，你还没有那么多自我能量的时候，环境所对你造成的影响。但是环境它是流动的，它是会变的，过去的就是过去的，去接纳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呢眼光去往前看，去寻找自我， 哪怕就是说在亲密关系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都是人格不断去完善的一个过程。
没错，因为我也一直在看一些关于冥想啊等等，当然也有什么道家的这种打坐呀等等的东西啊，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方式吧，就是你要抛开那个非常有意识在主导的东西，就是你大脑本身在思考在想的东西，这些东西尽量的能够脱离它，然后呢让自己就像庄子说的逍遥游一样啊，能够去驰骋于天地间的这种感觉，能够神游。那我呢就经常会做这样的一种练习，我就闭上眼睛然后看我自己能看见什么，那我只能用看这个字啊，它不是想，而是就是你在闭上眼睛的黑暗中你能看见什么。就当你练习这个东西之后呢，它其实很像冥想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你不知道从哪蹦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30年前发生的一个很细微的小事儿，有可能是一个你连名字都已经忘记的一个同学的样子，有可能是一个你都已经在记忆中非常模糊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那它就会不断的蹦出来。但在那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其实会接触到自己的一些所谓生命轨迹的。原生家庭其实在我们的生命轨迹中留下的印记非常的牢固深厚，很深刻。那么这些轨迹一定被转化为各种非意识的、无意识的或者潜意识的一些事物，或者说一种符号被遗留了下来。以前我们经常说要观看自己的情绪，去正视它。其实我觉得原生家庭也是需要你真的去正视的。
对的，
不应该带着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去看待自己的原生家庭。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能解决原生家庭带给你的问题。
其实有的时候原生家庭的问题也比较难解决，因为人的本性的话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父母可能会越来越固执，年纪越大人越会越来越固执的一个特性，所以在问题的沟通方面可能很难去解决。所以我们个人的话，我觉得就是接纳是最重要的。
而且很多人呢，有可能会把接纳理解为忍耐，就是说那就这样了，对吧？我又能怎么样呢？这辈子就是这样的爹，对吧？就是这样的妈。
从自我身上去改一些可能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里呢，就会提到，我觉得中国古人就非常在意一件事，就叫做家风。就是一个家所天然具备的一种风气。我经常以前去别人家去玩的时候，我发现每个家里都有不一样的气息。
对。
也不能叫味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味道，而是一种气息。有些家你一进去，它可能装修布置的很简单，但是呢你会觉得挺温馨的。有些家呢一进去就觉得好像有点凉凉的感觉，
冷清。
对，有点冷。所以我觉得家风本身可能也跟像咱们说的像风水啊等等啊，因为它是一个环境能量场的这么一个状态。再一个就是当人持续的处在这个能量场中的时候，一定就会有与之相应的行为，所以这其实就是家风的体现啊。
其实我觉得家风它就是一个意识，包括风水是我们意识的一个外放体现，
外在的一种体现。
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可能习惯性的这个杯子放在这儿，觉得看它顺眼，习惯性的我在家门口摆个什么绿植，我看了它顺眼，其实这个都是你意识的一些显现。
对，
就是阳宅的这种风水也是就是这种家风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这种意识的外放。这个又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案例，我老家一个邻居，一个老太婆，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刁钻的比较刻薄的那种老太婆，家庭关系处理的也非常紧张，婆媳关系比较紧张，就逢人就说就念叨啊，这个谁家不好，那个谁家不好。小区里面有一些公共资源，他也会非常非常的就是想占为己有的那种，看到那些公共的种的那种果树啊，他就觉得碍他事儿了，他就想把那个树砍掉，然后可以自己种一点什么菜啊什么的，这个地就可以让他自己占用了。然后他砍树的时候又砍不好，又留了一点树桩在那儿。有一段时间他老是头痛，差点中风了。还在家又呕吐的又停不下来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他意识的一个外放啊，就是他周边的这种风水的影响也是因为他的这种意识对他一个行为的抉择的影响嘛。其实像那个树桩的话，其实他非常讲究的，我们说一草一木都是风水，像那个树桩啊， 它留在那个地上面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直接形成煞的。
嗯，
我们可以就直接当煞一样的来看，比如说什么单刀煞呀，煞气的那种影响嘛。
哦，所以这种这个留在地上砍完了的这个树桩其实就会演变为煞。
对，包括说有一些树，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去处理它，就是很高大的树，然后它枯了，
嗯，
变成一个枯树，然后你放在那儿也不处理它，这个也是煞。
哦，
嗯，那像这个老太太，她就家里面就是她身体不好了嘛，
嗯，
她都去医院检查了，都检查不出来原因，
嗯，
然后就是那个风水的问题。像这种老太，她的这种家庭氛围的话，你说家风也好不到哪去。
哎，这个有意思，这所以就是古代人说的那句话嘛，叫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对，
这句话其实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一个不断积累善念善行的家庭，它一定有
很多的福报源源不断的来。
是的，
但是你到处刁钻刻薄去对待人事物，包括说草木，其实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应试会出来。
对的，所以这也意味着就咱们刚才说，可能处理这种特定的情感关系的问题，还是得回到关系里去处理它。作为曾经弱小的我们来说，需要以极大的善念去，就您刚才说接纳嘛，怎么打开这个格局去接纳呢？首先就是抱有一个善念去看待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切。没有一个事物是纯恶的，就它一定带给你一些好的地方，对吧？它一定有它可取之处。所以呢，关系的一个良性的这种所谓转变或者突破，可能就是得从一种善念开始。当然这个世界上也一定存在说你的善念没有办法充分的去感染他人，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才是一个采取对自己的这种独立或者说自我尊重应有的一些举措的时候。但是这个善念本身其实也能帮助我们确实能够真的接受，或者说应该叫放下这段关系本身对我们带来的问题。
对，所以像我们说的仁义礼智信啊之类的这种比较善啊美啊这种品德，是值得继续去保持延续的。
咱们刚才提到的塞利格曼啊，就是做那个小狗的这个试验的，他其实也就提出过嘛，所谓的人的这种24项品格优势。
嗯，
这种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其实都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我觉得自己在充分的阅读和了解这些内容的时候，要比听我们讲要来的更加的有意义啊，就是你真的能够跟那些内容产生一定的这个思考，
有连接。
对，他把24项品格优势分成了6大类，其实你发现就跟这个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非常的相符，什么智慧与知识啊，勇气仁爱正义节制精神卓越，他就是谈的都是这个问题。所谓的家风，所谓的被一代一代去继承的那个优质的东西是什么，他可能就是一个做人的以及说去为人处事的一种形态。在这期节目最后的时候，我就想到您刚才提到说占1/12啊，这个父母宫这个问题，塞利格曼其实他也提到过这件事儿，就他特别有名的这个积极心理学，就是搞了个幸福公式嘛，是吧？
对，幸福公式可以给大家算明白了。
对，这个也挺牛的，说你的一个幸福指数，其实它叫做好像叫什么 enduring of the happiness。就它的一个幸福这件事的一个可持续程度，50%基于基因，因为你的先天遗传的因素决定了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天然的角度和习性。比如有些人可能对某件事就觉得没什么问题，不会把这个人往坏处想，但有些人呢，天生的他对这种东西就敏感，他就会去做二元对立式的判断，所以这个呢占50%。还有40%呢，其实是取决于主动和自己的一个自愿的，所以就是您刚才讲的福德宫啊，对吧？
对，
自己的这个禄位啊等等，这些都是你在这辈子能够主观能动的去操作和改善，主动去决定的东西，这个其实占到了相差不多的这个40%。最后只有10%是你生活中的实际状况，它只占到幸福的影响的这个10%。所以其实像父母，像我们说的原生家庭，包括你今天所面对的东西，其实都在于你怎么看待它。所以呢，这也就回到一件事，可能原生家庭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去审视它呢，就来自于一种所谓的建构逻辑，就是你怎么通过自己的原生家庭建立了初始的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结构上的认知，对吧？就你是怎么理解人生的，
对，
你是怎么理解生命和这个世界的，这件事恐怕是原生家庭给予我们的最明显的一个 所谓特征了，或者叫做出厂设置，对吧？原始设置。但是这个设置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被你去突破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有定数也有变数，然后定数的东西是自己可能把控力比较小一点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变数里面做更多的自我调节，
嗯，不断的增加自己对世界对原生家庭的理解的这个维度。
对
吧，有些时候我们困在这个彼此都习得性无助的一种关系视角里边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任何机会能够脱开这个关系对你的一个缠绕和这种困扰的。
是的。
好的，给我们借这个清明节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这个机会吧，啊，我们能够重新去理解我们跟家的关系。
是的。
对，所以呢，如果回答我们标题里的问题，说原生家庭是不是在过度背锅呢，我觉得如果当你自己沉湎于与原生家庭的永恒不变的一种视角和关系逻辑的时候，恐怕原生家庭就是在为你的新产生的问题和行为在背锅。事实上你是完全有自己的机会去改变或者说去调整它的。
对，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能够跳出原本的框架去修炼自我。
对，而且这个跳出框架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杀死亲密关系或者那份情感。
对，
而是以更加独立的和接纳性的善念吧，去看待原生家庭以及这个关系所带给你的东西。
是的，是的。
好的，那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了。
下期再见。
拜拜。